露丝蒙卡蒙哥马利写了两本书，预言天赋和追求真理。第一本书是关于珍妮迪克森的故事。第二本书是关于他自己在灵异境界中的奇遇。大家大概不知道谁是珍妮迪克森，但他是一个自称先知的一个妇人。因为他预知了肯尼迪总统任选和被刺杀的事件。他如同他的朋友珍妮迪克森曾经通过幽灵与另一边接触，或能够模式往生者的声音。有趣的是，露丝蒙和玛丽声称自己是虔诚的教徒，她以这种方式描述珍妮迪克森。生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他相信神是有目的地赐予他预言的天赋。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他要用这天赋令他人获益。他认为如果他收钱，他尽可能失去这个天赋。对于珍妮迪克森有一个意幻想，是类似大卫说在诗篇23说的，我的福杯满溢。蒙可玛丽继续在他书中说，一旦你有类似的幻想，世上没有可令你惊叹的事物。你觉得你终于明白爱这个词，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神，你渴望培养神赐的天赋，在这世上做他的工作。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他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1968年开战，在1980年会有另一个大屠杀，和到公元2000年世界会有和平。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然而他受到他崇拜者的尊敬。正如我们先前所见到的，他甚至被荣为一个好信徒。当我们研究撒母耳上28在引多尔的巫婆的同时，我们必须仔细深思有关的问题。出埃及记第 二十二章第十八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英语词典翻译称行邪术的女人为女巫。英语字典定义一位女巫作为一个与魔鬼达成协定施咒语和巫术的妇人。这样的人神定巫术为死罪。马太·亨利评论关于这节经文说，巫术不仅将上帝独有的尊贵给了魔鬼，还藐视神的眷顾，挑战神的统治，把神的工作交给魔鬼，期待他做善与恶，和使他成为这世界的神。因此这应当被公正地处以 死刑，尤其是那些有福得到神的启示和眷顾的人。在2013年澳洲北领地政府废除反对行邪术的旧法。反邪术法的几个例子是通过法术或魔法来查找失误或算命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术士或骗子。如果你因这罪行被定罪，强制性的一年监禁，并在每个季度你要被带到市场遭众民嘲笑。这些来自1735年英国反邪术法，在20世纪50年代被废除。1991年将修订和废除公共罪行法，取消南澳的反邪术法。但是1991年修订新增加了一项法律，第40条，人企图欺骗，通过灵媒行各种异能或犯罪行为，根据澳大利亚宪章法第116章第5节，联邦不应该任何法律建立任何宗教，或加强任何宗教仪式，或禁止任何宗教仪式的活动，并在联邦之下没有任何宗教相关的考试来任命公务员。这意味着政府没有承认任何宗教，也没有宗教信仰可以被定为非法。这是对于所有的宗教信念，包括有组织的政府可以宗教机构和团体制定法律。因此甚至巫术可能成为一种宗教，但如果它用来欺骗他人，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字，2011年人口普及纪律约40000人自称自己为异教徒，他信仰巫术，比 2006年的调查结果多出了一万人，自1991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表明，伊斯兰教、佛教和新义教，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宗教，主流的基督教派，英国圣公会和天主教依然在人数上占主导地位，但正在逐渐下降。宗教社会学者指出，宗教机构的当代社会中逐渐失去地位。Michael Mullins 引述 East Lambert 调查结果，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机构一直在近几年失去其地位，他们代表的价值观不仅被综合，更多的是被可变通、实用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取代。这些核心价值观仍被看作道德准则，政府和教会却不再以以往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价值了。那么圣经对行邪术的教导是什么呢？女巫是巫术的制造者，他们施法术改变或影响的事件，他们是萨满迷信的人，祭司或女祭司、治疗师、算命师、手相术士或统领者，他们预知未来，寻求祖先指导或医治病人。不幸的是，甚至很多自称是信徒也落入这样的陷阱，来减轻他们在未知的世界里生活负担。最近著名的《哈利波特》故事系列有推广女巫的想法，甚至万圣节也令巫术更受欢迎。圣经是怎么谈巫术的呢？首先，在某些圈子里挑战圣经反对巫术是错的，他们认同旧约似乎辩护奴隶制，但奴隶制是错的，也不被当时的任何教会组织赞同。同样的，他们认为旧约对巫术这议题的见解是错的，他们认为教会误解了圣经。针对这点，我必须说，摩西法律是对不完美和充满罪恶的希伯来文明的调整。正如主耶稣说，犹太人铁石心肠，所以摩西法律才准他们休妻。摩西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赞成自由和反对奴隶制。抵制和修改其罪恶和在可行的情况下结束。我们必须了解，人是因罪而活在失真、腐败和堕落里。有恩典的神容许社会的某些规定来保护受到不公正和残忍对待的受害者。我们必须知道，圣经尊重人类 尊严，因为他强调人类有上帝的形象的特权，神是不偏袒人的，因此用圣经来辩护不公正做法是错的。圣经中屡次提到行邪术和同类的法术，确认了它真实的存在，因为这种罪行在各个年代和国家里普遍流行，甚至在圣经里记载的国家和年代里。事实上，埃及有博士和术士，在约瑟和摩西的时代就出现了。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一节，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这个经节，这个经节里有三种人：博士、硕士和行法术的。行法术的是指占星或占卜，硕士是行邪术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说，第三章第八节可能是对这一场摩西与硕士的对抗提出一些深入的见解。从前亚尼和
亚尼和祥弟
怎么样抵抗摩西，这些人也怎么样抵抗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十七发生的埃及十灾观察出几点。要注意，术士也能行一些不寻常的事。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二节，他们把自己的杖变成蛇。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二十二节，把水变成像血一样。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七节，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摩西能吃的，这些硕士也行，也能吃。可是，在这十个灾，他们只能效仿三个。然而，从第四个灾开始，他们不能模仿任何的神迹了。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八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人身上和畜生身上都有了狮子。即使前三个法术，他们也有不能行的地方，他们不能收回所行的。亚伦的蛇吞了他们的蛇，埃及人不能再喝河水，他们得在 河的两边挖地，找另一处水源。法老不得不请求摩西使青蛙离开埃及地。虽然这些措施能够行相同的神迹，但他们不能撤回他们所做的。这可能说明术士通过诡计或邪灵，他们的法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神迹奇事。他们在摩西行了神迹后才被称招来，可能暗示他们有时间准备。他们必须进行一些宗教仪式，因为每次圣经描述了他们作为时，都说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的技能不是无限的，他们不能模仿摩西使尘土变成狮子。他们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一切说明行邪术的可以行一些异能，但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扫罗王统治时期也有巫师的人数多得他们被视为社会公害，威胁到国家，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巫术不仅在异教徒中，也在神的子民之间，是一个延续的问题。在新约里，扫罗后改名为保罗的使徒保罗，在他当使徒的历程里遇见许多行邪术的人，并且得以胜过他们，使他们得救。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六到八节，经过全岛，经过全岛，直到帕福，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冒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博士求保罗同在，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抵抗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观察啊，观读第六节，经过全岛，直到波福，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冒充先知的犹太人。甚至在犹太人之间，也 也受巫术影响。这反映了当使徒保罗期间他们属灵的状况。但圣经的描述与其他古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根据 CS 古兰经是符咒和咒语能产生恶果，可以用来对付人。穆罕默德相信有人施巫术使他得风湿病。达穆德记载了大量的犹太人之间盛行的当代巫术，尽管它来源它却保存了下来，并被认为有实际的效果。在埃及有对付水里危险动物的歌和留在国里的巫术，相反的，圣经却没有记载巫术的效果。大英博物馆里曾说过，圣经明显的特征是由始至终都没有给予巫术信任或恐惧，这显然与以上所列出的古籍有差别。他还说，圣经诗篇是圣经66卷里最私人的一卷书，它含有许多祷告，却没有一个针对巫术要求保护。他总结说，圣经没有肯定巫术的效果，反而声明它的结果是虚幻的。为了充分证明这句话，我们应该仔细检查神圣的书籍中提到的所有巫术的实例，但只要参考最显著的篇章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事实上巫术没有任何正面的教导。在几段经文在某些程度上似乎肯定了巫术，比如在创世纪第44章，约瑟问他哥哥们，你们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必能
占卜
吗？但约翰在这里扮演一个他兄弟认不出的埃及人，和这经节文暗示埃及人和希伯来人相信占卜。约瑟利用这个一般的信念使他的弟兄们感到恐惧。在阅读出埃及记中，摩西与巫师的竞争，巫师好像能够重复摩西的神迹，但评论家告诉我们，原文表达方式的真正意思意味这是一场骗局，一场错觉，耍把戏， 耍玩杂耍的把戏，不是实际的施法。摩西是通过法老和观众的角度来描述巫师的作为，这再一次证明，事实上巫术没有任何的正面教导。这些和所有其他的旧约关于巫术的信，表明圣经时代和国家相信这种所谓的艺术，而且是一种广泛的职业，但是没有丝毫的证据显示旧约作者轻信巫术。使徒保罗在塞浦路施导传教，被以吕马抵挡住。当使徒保罗定眼看他说：“你这充满各种
诡诈、
奸魔、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阻止吗？止住吗？”他是对全体的职业巫师宣判公义的裁决。虽然巫术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旧约记载了人们施巫术，例如以赛亚书第47:12，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处。和以赛亚书第8:19，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细。”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虽然神谴责行巫术的做法，但这两节经文意味着巫术被广泛接受。给我的印象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倾向于相信鬼神的存在和通灵术。比如马太福音第14:1-2，1-2，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 这是施洗的约翰从 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希律王为什么会认为耶稣是施洗者约翰呢？或认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和约翰是同时代的人。因此他必须意味着约翰负了耶稣的身。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找到类似的故事。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问门徒人怎么样看他。第十四节说，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的门徒很可能将他们所打听到的一般人们对耶稣的印象告诉耶稣，他们的想法与希律王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异教人和有些神学家认为必须严禁巫术和女巫，必须因为他们修炼邪门妖术而受惩罚。他们引述旧约摩西法律，从中找到启示，和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更崇高。他们的这种想法与清教徒和改革者的想法相同，不过他们似乎这些人，他们似乎未能分辨哪些法律是永久性的， 和哪些法律是暂时性的。他们不明白教会和国家的联盟在神权政体是合理和必要的。不过在这世界历史中不再会合法了，他们要普遍实行原本只限制于某个国家和神的子民的律法。换句话说，以色列王国不是民权政体，而是神权政体。神是他们的国王，没有任何神圣与世俗政府和宗教没有区分。我们必须记住，耶稣死在罗马残忍的手下，他是一个救赎主，不是要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他世俗王国的革命家。我们基督徒不是试着在世上重建旧约的神权政体，我们反对巫术，但我们不在这现今社会处死女巫。更必要的，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活在一个不用圣经为宪法的国家。一个真正的神权政体将在主再来时建立。对行邪术的人最后的审判清楚地记录在启示录第22章第13到15节。第十三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最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势，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今天所说，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大致只能说到其中的一小部分。扫罗王到引多尔的女巫那里，请求他把撒母耳的魂召出来。从这事件中产生出关于行邪术的几种不同看法。有些看法认为这件事为劣质，有些看法认为这件事为劣质，行邪术是 容许的，甚至在教会里。他们将扫罗在引多尔找女巫的故事当成圣经根据，认为他们所行的在神的旨意之内。他们给出了几个潜在圣经里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对于他们的看法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对这些经节产生误解。但是圣经本身就有强烈的反对邪术观点。上记第28章第6节说，第6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主拒绝以任何方式回答扫罗。事实上梦、巫灵和先知是在旧约中神对他指明说话的重要途径。当扫罗知道耶和华不会回答他，他就去寻找另一种方法。他认为他可能够找到他想要的答案。在第7节说到，扫罗吩咐众仆说，当为我找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仆人说，在引多尔有个交鬼的妇人。我们必须能看到撒母耳记的作者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符合圣经的方式，比如通过梦、巫灵和先知；和第二，通过灵界不符合圣经的方式。这时扫罗不仅努力通过悔改和认罪寻求与神和好，他不通过悔改和认罪寻求与神和好，但寻求招魂邪术的帮助。他在寻找一个能让他与灵界沟通的人。利未记第19章第31节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沾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此外，扫罗要招的人是撒母耳，扫罗完全脱离神，尽管他想借招魂获得问题的答案，他知道那招魂是不能到神那里，因此任何证据来支持行邪术的圣经根据是荒谬的和必须被否定的。扫罗为找女巫的行为也自觉羞愧。撒母耳上记第28章第8节说道，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 将我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扫罗在这之前谴责招魂，撒母耳记上第28:3说道，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扫罗的确是个一个互相矛盾的人。在第三节提到，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这事实是因为扫罗为了严格遵守神的法律，一开始就取缔巫术，但是当他未能从神获得所需的信息时，他立即命令众仆找个巫婆来，好求问他。这正是他之前谴责的做法。扫罗所做的是摩西法律所严禁的多种占卜的其中两个。利未记19:31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沾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很清楚地提到，巫术、魔法或招魂术不应该和神的宗教有任何瓜葛。著名的神学家昂格尔提到一些其他类型的占卜，其中有 Hepatoscopy 检查牺牲羔羊的内脏，尤其是肝脏 Belomancy 摇签 Terrafin 问家中的神像Astrology 占星学 Hydromancy 解读漂浮的物体和 Rubdomancy 求问木偶。扫罗或许使用招魂和巫术以外的占卜。扫罗在企图扫罗在企图刺杀大卫和 约拿丹的同时违背法律与行邪术相交，无论他这么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所做的终究适得其反。扫罗一个曾经亲身体验神的美善，最后沦落到寻找邪灵，那是他叛逆和不服从神的后果。今天我们已经研究过圣经是如何看待巫术，圣经清楚地谴责巫术，因此基督徒不应该参与任何巫术，包括算命或灵媒等。扫罗到头来搞到身败名裂，他生命里再也没有神了，他属灵的彻底败坏使他加剧的痛苦。当一个人失去了神，他就会失望和陷入绝望。你信靠神吗？神在光明中，你生活在光明之中吗？你有服从他的诫命吗？